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今天来交通一下，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啊，就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做父母的通常非常的注意，就是关于这个界限的问题，界限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界限是在哪里，我们怎么设定这个界限啊，当孩子越过这个界限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啊？刚才跟弟兄走过来的时候，他说他正在等着孩子出世啊。我跟他说，如果我们成为父母亲的话，我们更容易在神面前谦卑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实在是显出我们许多的本性出来。好，那我们真的是要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如何待我们，神待我们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来对待养育我们的孩子。好，我们现在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这处圣经大家非常的熟悉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做父母的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请我们读第四节就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再读一次，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第一件事情还是回到我们最根本的根基之上，当今天我们说跟儿女之间怎么相处的时候，第一个还是说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了，那今天我们很难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认识方式来养育他们，其实说起来跟不信主的人差不了太多，差不了太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外地去讲道，那他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在用爱宴的时候就跑来坐在我们当中，他说，哎，你知道我们附近有一个中国人教会，今天人好多啊，他今天停车场都满了。大家就问他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那个停车场都满了呢？哦，他说他们有一个好大的布条贴起来，你知道他们上面写什么吗？大家都很好奇啊，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停车场都是满的，为什么去教会的人那么多。你知道他上面布条上面写什么？如何教导你的儿子成龙，如何教导你的女儿成凤。教会啊，教会可以贴这样子的布条，我听了我吓了一跳。我说今天如果我们教会是这样子要吸引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或许说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有那样子的认识跟警戒的时候，是不是今天我们养育孩子，我们就是盼望我们的儿子成龙，是不是就盼望我们的女儿成凤？我想应当不是这样子，应当不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还是要回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跟神之间没有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所养育出来的孩子，你说我们怎么盼望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又如何盼望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第二个，当我们养育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于主怎么样养育我们、带领我们，要一个主观的经历。今天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那一个主观的经历，或者是说在经历的当中从来不晓得神，我们的父神如何养育我们，说真的我们也很难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因为你不晓得我们的父神他是如何养育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怎么对待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说几个神的特性我们经历过的时候，第一，神有太多的宽容，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子经历过？一定有的。 神有太多的怜悯，神有太多的恩典，神有太多的慈爱，这一些的性情必须我们亲身来经历，不然这样的生命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相处的里面很难从我们中间出去，孩子很难在我们身上认识，哎，原来还有这样子的宽容，原来还有这样的怜悯，原来还有这样的恩典。其实那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神先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先坐在我们的当中。我是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啊！想想看，在旧约的时代，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的百姓，今天同样在我们的身上也成为一个很大的经历。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好不好？我觉得那个过程实在是太美的一个过程。我们先请读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吗？好，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不好？太好了，神向着我们的就是这样永远的爱，这个就是一个做父亲对他的儿女永远不改变的爱。那这个爱他说什么？是永远的爱爱你，并且以慈爱吸引你。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认识说，哦，神爱我，今天我们主观的经历到神的慈爱吸引我们，一直吸引我们，无论什么样的光景，神都是用慈爱来吸引我们。然而你知道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悖逆的，我们的本性就是应着景象的。所以当神慈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看到第二个过程的时候，神怎么带领我们。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书，旧约何西阿书，大家找不到吗？十一章，啊，在这样有这么大的爱的里面，永远的爱里面吸引我们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的反应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的反应。请我们读第一节到四节，何西阿书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哈，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情形？我们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父神跟我们之间，当神这样子来养育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常常是什么？先知越发招呼我们，我们呢越发走开。我们在他的面前常常是悖逆的。神他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医治了他们，可是我们却是常常的远离。但是在这里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本来是说到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用慈爱吸引我们，但是我们不受吸引，我们宁愿走开。神会不会任凭我们走开？会不会？不会的，神不会任凭我们走开。所以这个时候神怎么对待我们？就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这是第二个过程，他不会任凭我们离开，所以要用一个东西把我们牵住， 拉住。那是用什么把我们牵住呢？还是用他的慈爱把我们牵住，不让我们离开那么遥远，不让我们任凭我们的心意那样子行做万事。这还是神的智慧，这也是神的爱。但是我们的情形，我们常常还是远离了他。虽然慈神爱所牵引我们，我们却极力的要脱开这个慈神爱所。那就第三个过程，我们请读一下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请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虽然这个时候神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像野马一样，像那无知的驴子一样，我们想要尽力的跑，跑到哪里？远离他。感谢神，他还是不任凭我们。这个时候慈神爱所好像感觉上好像力量不够了，那怎么办？怎么办？用什么？用什么？嚼环跟配头。大家有没有看过嚼环？有吗？齁，配头有没有看过？有啊，但电视上虽然没有亲自看，人家电视上也看过啊。所有骑马的人大概都离不开这两样东西，一个叫做嚼环，另外一个就是配头。嚼环跟配头的用处在哪里？第一个，让它停住，对不对？当马跑得飞快的时候，你要马停下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拉一下，拉一下。好，他一感觉痛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话，他马上什么？他会减速下来。嚼环配头第二个用处，方向。现在你本来是向前面跑的，你现在转弯向右的时候怎么样？你再拉一下，再拉一下的时候，马他就知道了，不是在往前面冲啊，他需要转个弯。这很多时候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情形。但是那个脚腕跟配头，当这个骑马的人一拉的时候，痛不痛？痛不痛？痛。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马从来没经过这样训练的时候，你那个脚腕一拉的时候，它牙齿会怎么样？流血。它会流血。它会觉得痛，它会觉得不自在。神有时候必须这样带领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再跑出去的话，你可能就堕到深渊里面了。你可能就冲过悬崖了。这个都是我们神，这是我们自己在神之前我们必须先领受的。因为当我们就要在神面前领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下面再来看说，今天我们跟孩子之间我们怎么来对待他。因为今天在孩子身上可能也有这些的过程。第一个，我们对孩子的爱，感谢主，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有。虽然不像神那样子的爱，神是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他用慈爱吸引我们，但是我们对孩子真的是有爱，真的是有爱，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分隔的爱。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吸引孩子来到我们的面前。但是今天在美国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真是不容易。我觉得也不仅仅在美国啊，我今天看一看台湾好像也不太容易，去了几次中国大陆好像也不太容易，好像全地来说，今天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一洗过去，世界的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权势在。好，今天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听父母亲的话太不容易的，太不容易了。每一个地方有他不容易的地方。听说在中国六个大人养育一个孩子，在这里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在这里世界上的物质还有科技所带来的，使我们也是非常难对待孩子。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到了第二个步骤，就是吧，他不听他跑了，那我们怎么办？ 慈神爱所牵引他们，还是把你套一下，不能让你那么样的放任，让你出去，慈神爱所牵引你。可是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他一直要跑，一直要跑，怎么办？脚环什么配头勒住你。所以我们在跟孩子之间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啊，是有他的一个过程，是有他一个程序在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今天到底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啊。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以孩子那一方面的情形，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啊。第一方面，你一定要来认识你的孩子。今天我们并不是对一个机器人叫他给你一个命令，今天我们这 computer 人多了哈，给你一个命令你就照着那个命令做，不是的。今天我们对待的是我们的孩子。说起来，一个孩子一个样，我两个儿子，等一下如果大家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很难发现他们是兄弟，真的。如果等一下请他们来上来介绍一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没见过嘛，是不是？因为这两个怎么会是兄弟呢？外面很不一样，性情也很不一样，一个是高高瘦瘦，另外一个我不能说他矮，我也不能说他胖，就是不一样。你看起来这两个兄弟站在一起很滑稽的，因为一个孩子一个样，这是外面的，里面的性情呢也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第一个，你要认识你的孩子，你要认识你的孩子。认识孩子三方面的认识，对不对？第一个我们主观的认识，第二方面别人怎么认识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在。好，因为我们主观本身就是一个盲点，不能很客观的，不能很全面的来认识我们的孩子。所以第二方面，看看别人怎么认识你的孩子。有时候你听听别人怎么认识你的孩子，你会什么吓一跳啊，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二方面，你要从别人那边来看看你的孩子是怎么样，不一定全对，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耳朵什么打开来，我们的心打开来，看看人家怎么看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可能孩子在我面前是一个表现，可能不在我面前的时候又是另一个表现，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看看听听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孩子。第三方面，让他告诉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好，所以今天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三方面来认识他们：我们对他的认识，别人对他们认识，还有他自己说他们怎么样一个人。好，所以这是一个很 detail 的一个 process， 好，一个很细腻、很细微的一个过程。连我们自己我们都做得不好，我们都还在认识的过程的里面。啊，况且今天孩子，我比如说到了一个 teenage 的阶段，他变化有时候我姊妹说 overnight， 一夜之间他就变了。以前可能昨天你还可以抱着他，一夜之间他把你推开了，这变化从哪里啊？我们都搞不清楚，可能他都搞不清楚，但的确都在变化。这个认识什么一直都在变化，所以 we have to catch up， 我们要追上去。今天你孩子12岁的时候，你不能猜说哦，他5岁的时候怎么样？ No， 因为他已经在改变的过程了。所以我们不能一直照着以前对他的认识，就说今天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因为他生命也在成长，对不对？环境也在成长，他学校也在改变，朋友都在改变，我们要去认识他，要认识你的孩子。当你认识你的孩子的时候，中国人有一句话，什么四个字？因材施教。每一个孩子都不太一样啊。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些界限啊。这个界限就是说，当你的孩子同样是你的孩子的时候，两个孩子不一样，你给他的界限就不一样。所以当孩子来，像我们那个老二会跑来跟我 complain。他说哥哥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形？有，因为人不一样，人不一样。可能在这个界限上面你给他宽一点，对他你就紧一点，因为你认识他，你认识他。好，但是有一些的界限是绝对的， 不管你是怎么样都不能越过这个界限。可是基本上你必须来认识你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好，第三啊，我真盼望我把我的讲义带过来来，很亏欠你们。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实际上哈，当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过程的里面，这个界限怎么样来定哈？界限有好几类，第一是绝对不能越过这个界限的，无论如何这个界限一定不让你越过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读到的诗篇三十二篇，你说怎么样，你要我一定用嚼环配头怎么样勒住你，就算你流血，就算你很痛，我还是要把你勒住，因为这个界限我绝对不让你越过。那么在旧约里面，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十诫、这个是绝对不能越过的。那在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用一些我们现代的这个话语来说，几件事情是不能越过的。第一 drug，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知道哈，这个绝对不能越过的，绝对不能让孩子有任何一点越界的行为。drug。第二个 ，sex， 这一个绝对不能越过的，直接关乎到你的身体，对不对？直接关乎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三，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至少对我个人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说谎。绝对不能说谎。所以在跟我们跟孩子之间关系的时候，宁可他马上跟我认错，或者说他说了一件他叫我不高兴的话，但他绝对不能说谎。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将来的人格影响太大，对于将来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影响太大，所以这个界限也绝对不让他越过。第四，在听音乐当中常常发生的 alcohol， 这个也绝对不让他越过。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些的认识还是根据神给我们的教导，只不过说换成今天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马上都可以联系能够想到的。当你遇到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绝对不能越过。什么叫做绝对不能越过？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这个意思，什么叫做绝对不能越过？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教导，我们这个认识在我们身上非常的坚定，你不能稍微摇动一点，因为今天孩子他会试探父母亲，会不会？他跟我们一样，我们给他一个界限，他也想找一个空间，这彼此的啊，今天是这样子，他也在找他的空间，他也在找他的界限，到底我的界限在哪里，是我父母亲许可的。所以他会各样的情形，因为他在不仅在教会里面，他在学校里面，在 TV 各样的 media 里面，他会试着寻找他自己的一个界限跟空间在。如果今天我们做父母亲呢，稍微有一点动摇的时候，对他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说绝对不可以越过。第一个，在我们做父母亲的身上，你要非常的坚定，你如果让他感觉出来你有一点点摇摆的时候，他可能就从那空隙里面进去了，这是很实际的事情。第二个，什么叫做绝对不能越过？就是要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随着各样的机会教育他们，不是在聚会的当中，不是在很正式的情商，或者说不是在上课的当中来教导他们说，这个是你们绝对不能越过的。在各样的机会里面，你要什么？马上随机就有一个教育出来。比如说现在的电视，说真的，我们这个 rating 做得很差啦，分级，电视的分级做得很差。所以有时候啪一个东西出来，做父母亲的我们会不会吓一跳？马上就吓一跳，这个东西怎么会跑出来？他不一定还在节目里面，可能在广告里面他就啪一个出来，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机会，当他们一 碰到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应该什么告诉他们说，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合神心意的，爸爸妈妈不喜欢，随时就可以来告诉他们，每一个机会都可以抓住。好，就是我们因着这样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样的坚定认定的时候，我们会抓住各样的机会告诉他们说，这个绝对不可以。所以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们有机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慢慢慢慢慢慢他会进来。好，我们这样子教导，对吧？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这个就是意思。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什么还把经文写在什么？写在哪里？额头上，对不对？那个很长的衣服又写在哪里？衣服上。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在想什么，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主的教训都在他们的身上。那今天这个是放在我们做父母亲的身上，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有这样一个认识，随时随地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抓住，就跟孩子们讲，靠近他们，让他们知道。好，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孩子好抓得住我们的心，他知道父母亲是很 very sincere very serious， 两个 S，让孩子们知道，第一个 very sincere， 父母哈真心的；第二件事 very serious， 在父母亲里面，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爱孩子，孩子也爱我们，我们需要跟他们有这样子一个 interaction， 好，所以绝对不能越过的。第二个，容许他，但是呢，还是盼望他朝主的教训转移。我举个几个例子。我那个大儿子啊，前一阵子他就坚持非要留长头发不可。我就问他，我说 James， why do you have to wear long hair？ Because I want to 很多孩子他就这样回答了，他就这样回答，他不是想得很清楚，他不用想很清楚，但是他就要他跟我讲不出一个原因来的。我说妈妈，我说请妈妈跟你讲好不好，我说不要。所以他们我们呢暂时容许他，我是说暂时我意思是说什么，这个还是神所不喜悦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还是神不喜悦的，暂时容许他，容许他。所以过了一阵子又跑去问他 James， 不要留长头发好不好？No， 我要就这样子。就这个呢暂时容许他，可是我们心里面有个底，我们知道神还是不喜悦。所以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我姊妹就说，你去跟他 让你跟他读主的话，让主的话来教导他，亲自教导他。好，打开哥林多前书11章，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书11章嘛，对不对？男人留长头发是男人的什么？羞耻。女人留长头发是他的荣耀，对不对？就读给他，他看了看，嗯，好，我还是不要剪。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形？还是会遇到，对不对？你已经把主的话摆在他的面前，他心里面呢，他也是蛮敬畏神的，可是他就是什么，不愿意服下来，他就是不愿意服下来。我们呢，还是不放他，对不对？今天已经把主的话读给你听了，你也阿闷了，但是你今天还是不剪。还是不行，对不对？过了几天，在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姊妹就跟他讲，说 James， 你今天要出去跟朋友，对不对？好，我是你的母亲，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留长头发，你今天非得剪了，你才可以出去。It works。好，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一个来往当中的时候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神对我们，难道我们很容易对付吗？你觉得很容不容易对付？我们太难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情形也是这样子，不是说今天你把主的话给他，他说 yes， 他就照你的话去做，照主的话去做，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什么还是要跟上去，再帮他一把。比如说我们的穿着，哎，现在 teenager 的女孩穿的衣服真不能看。我印象里面很深刻，我老大上 middle school 的时候七年级，我们在以前我们在洛杉矶的学区呢，我们 elementary school 是六年级，好 middle school 从七年级开始。第一天呢，我送他去上学，我吓坏了。middle school 的女孩子，我说怎么这么多人，中间是空的。我说中间是这里，我说这个怎么是空的？我说怎么这个这样子穿衣服了？我真的吓坏了，你知道吗？才12岁、13岁的孩子。我说感谢主，我没有女儿。但是呢，男孩子有他的穿着，对不对？男孩子穿着，他的裤子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不用我讲很仔细，对不对？他裤子，哎，我说奇怪，12岁、13岁的 boy 这样子穿法。有一天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做 underwear 吗？ underwear 就是别人不能看到的，叫做 underwear。 好，所以这个衣着的情形的话，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也不是说在一夜之间或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它整个改过来啊。所以前一阵子我就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说一个孩子一个样，真是这样子。我们弟兄有三个女儿，啊，前面两个女儿的穿着都 very ladylike， 啊，就是很女性化这样子。第三个呢，完全不一样，她的穿着呢就是跟男孩子一样，穿什么？这个姐姐都穿裙子，对不对？她就是穿牛仔裤，啊，她打扮呢，她就是跟男孩子一样，男孩子一样，啊，所以她父母亲当然也是很注意这件事情啊。有一天跟她讲，她还是这样，她说我就是喜欢嘛。好，到了那个店里面买衣服的时候，你就发现带三个孩子去分两边跑，那个老大跟老二就往哪里跑 ？Girls 那边跑，对不对？那老三呢往哪里跑 ？Boys 那边跑。啊，有一天，主就给我们姊妹一句话，他说：“你带他读圣经，把生命记的话拿出来给他看。”生命记主怎么讲？男人不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不穿男人的衣服。啊，当这小孩子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子什么？醒过来。所以可能在你天然的一个喜好的程度里面，你的确会有不一样。可是今天神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相信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还是要这样子摆在神的儿女的面前。所以呢，当他领受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什么？他马上回到他的衣橱里面，把他以前那个 boys 那个衣服全部怎么样收起来，放在纸袋里面，放在纸箱里面，我们叫他妈妈送出去给别人，然后就告诉他妈妈说：“请你带我去买衣服。”然后他这一次他妈妈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他往哪边跑？哪边跑 ？Girls。好，所以这一些不仅是小事，不是小事情。在这里主的教导你可以说很仔细，我们身上的外面的里面的主都教导我们，我们在跟孩子之间相处的时候的确要花很多的功夫，的确每一件事情你都很注意到，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太邪恶了，要记得今天我们孩子是被摆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他们是摆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的主是大的，我们一起来说，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第一个，我们自己要这样的亲自领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领受？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自己是不是孩子的榜样？可能今天你从来不会穿一个裤子掉在这里，啊，做妈妈呢也不会这里少了一块，对不对？但是在别的事上，我们是不是那样的经历？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孩子们看得出来，孩子们觉得出来。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榜样的时候，我们教导他们太难了，他们觉得在这里没有一个榜样，没有一个力量定在这里，当他们遇见许多的困惑许多难处的时候，他们可以来抓住我们，很难。好，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好，在学习的里面的时候，第一我们最重要就是得到基督的生命，让基督的性情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 this is really a long process，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没有一处没有一点是容易的，但是主的恩典的确是够我们这样子用。所以有绝对不能越过的界限，有一些的界限是你可以容许他的，但是你知道还要往主的教训跟警戒吗？往那个方向转过去，往那个方向转过去。那这一些事都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会遇见的。我担心再跟弟兄姊妹能够交通更仔细一点，但实在是忘记把我的讲义带过来。或许以后我们还有机会交通，好不好？好，到时候我们再交通。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主，每一次我们回到您的面前，主，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就是你何等爱的我们，你何等宽容的我们，你何等怜悯恩待的我们。主，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受教的儿女，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蒙恩的儿女。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能够制作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好像今天在肉身的里面，当你把孩子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主，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真的是今天我们许多时候还是在你面前是个悖逆的光景，还是一个不顺服的光景。求主快快让我们顺服下来，求主让我们被你的慈爱来吸引，不叫我们离开了你，不叫我们奔跑那个无效果的道路。早上我们真的是把自己也把孩子都仰望在你的面前，实在认识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实在唯有主你能够救他们，也唯有主能够借着我们来救他们。求主得着我们，也求主得着我们的孩子，不让这孩子成为世界的辱物，让孩子能够成为在你面前蒙福的器皿。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虽然交通的这样子的支离破碎，但求主自己真的是来补足所有一切的缺乏。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